军报异常，吕将军大胆发声，习跨台好近。王国臣印度对中国钢铁加征关税，中共自食其果，公开质疑李克强病逝原因，前记者被判刑。美副总统警告中共对全球的危害。许良案显中共陷害法轮功手法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潮秘闻，我是丽文。今日是2月15号星期六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。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，它通过全天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，增强人体代谢。它的核心技术是成全古老秘方智慧，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，通过调理五脏六腑，打通经络，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，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。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呢。
真的很有效，咁啊！我食咗，见个人都几好啊，肠胃、睡眠都有改善，都几好啊。
我那个胆固醇啊，
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，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，恢复咗正常。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，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，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。
吃三高代謝補，感覺呢就沒有吃血壓藥，好像 是好了。停了我那天度呢就130多80，如果我吃緊藥我都沒有那麼低的。
我就很明顯的感覺我們有效，我就覺得那個腎臟那裡呢有改善，大便很容易暢通，還有睡眠都很容易入睡，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。我覺得呢三高代謝補是非常好的產品。
麗文提醒大家，每一種食療補充品都因人而異，在你購買之前請務必先諮詢醫護人員意見。分析人士說，习近平的亲信出现大面积崩塌，一尊地位和中共政权恐怕不保。时评人中原在大纪元发帖文讲，军事航天部队某女少将唐兵最近在军部发帖文讲，自下必先自上，显得非常大胆。文章讲，如果领导干部有法不依，有章不循，部队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思想、统一的号令、统一的行动。中原认为讲统一的思想就超越一般将官，那这一度如果领导干部有法不依，等于直指中共军委，这段话是明显的犯上。一个少将赞文称自下必先自上，所指的应该是中将、上将和军委主席、副主席了，显得好不寻常。中原讲，另外军部最近几日发表多篇文章，指出军队内部隐患包括筑牢安全工作的、同墙贴壁、做实备打仗有用功等，都借用习近平的话，但是就不捧习近平，还转弯抹角地指出上层的问题。这个本身就透露出了种种隐患，还有文章谨防盘警式检查调研，毫不忌讳讲到官员调研都是有剧本的。更直接举习仲勋的例子，说习仲勋调研时发现农户都是预先安排好的，转身就走了。这个简直是直接拿习仲勋和习近平做比较。中原认为中共军部近日突然发出不少异常声音，而且不断针对上层，针对的可能是军委里面不同的人，并多次自揭其丑。这个表明中共军队的混乱状态远远未结束，各方仍在不断角力，并借中共军部公开发声，甚至互相挑战。2025年估计还有大事发生。时评人道正最近在上报撰文提出习近平的另一个危机，就是只用熟人。道正讲，这个反映习近平心胸狭窄，容易猜忌， 但熟人政治仲能够走几远，集靠反腐败稳定权力在熟人政治中，这个就变成杀熟。而且如果集再任一届，身边的熟人基本已经退休，官场上的主流将是陌生人，亦就是习最忌讳的两面人。习近平更担心被颠覆，更加力反腐败。杜正认为习同新人无法取得互信，他跨台亦进入了倒数。一个可能的时间就是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，习如果想入侵台湾，可关键部位都是新人把控，很容易发生针对习的倒戈。杜正讲，中共政权崩塌应该同习近平倒台同步，因为中共在习近平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支撑这一烂局。印度钢铁部长库马拉斯亚米十一号表示，印度可能在未来半年内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产品征收 15% 到 25% 的临时关税，以应付中国廉价产品对印度本国生产商的严重影响。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，钢铁这些商品本身附加值不高，而且可代替性又高，随时可以在其他国家拿到代替，所以影响会更加深远。中国出口钢铁还要面对内部问题，好像房地产市道不掂，令到他们生产了大量钢铁都要找地方卖出去外国。所以当各国开始加征中国钢铁关税那阵，其实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更严重的影响。库马拉斯亚米讲，根据正在进行的调查，保护税的税率范围内会在 15% 到 25% 之间，其目的就是防止不公平竞争，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。截至2024年3月财年结束，印度已成为成品钢材净入口国。在去年4月到12月期间，印度入口的中国钢铁产品数量创历史新高。美国那边加关税还是有效的，过去6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一直都在跌着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确实有试过分散市场，但就算怎么分散都补不回之前对美国的出口量，所以经济才继续下滑。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根本抵消不到对美国市场的损失。虽然印度是世界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，其基础设施支出保持增长，国内需求强劲，但大量入口钢铁依然导致国内钢材价格的大幅度下跌。印度一些较小的钢厂唯有缩小生产规模，减少员工。业内人士表示，美国总统川普大幅提高钢铁入口关税，可能会导致印度的问题进一步恶化，因为可能会有更多的出口商会将钢铁产品转运到印度。美中关税战就来爆发，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一定会受挫，应该会转向其他国家出口。所以印度现在这样做其实都是一种防御性措施。其次，中国产能过剩这些东西又不是今年才开始，一早在上年已经很明显，各国特别是开发中国家，好似泰国、印度、印尼、墨西哥都对中国实施了反倾销或者直接加关税。其实全球很多国家对中国出口倾销都不满，特别是小国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美国带头喊一声，其他国家就会跟着行动。王国臣提到，中共会暂时找全球南方国家倾销它的商品，如果这些国家再拒绝中共的倾销，中共就无路可走。中国自己都知，如果啲货卖不出去，经济只会更差，所以佢一定会想尽办法继续出口。咁当然主要有两个方向，第一就是佢会扩展所谓 Global South， 即是全球南方市场，嗰啲未完全受中国影响，仲肯接受佢对外投资同援助，或者对中国仲抱有幻想的国家，其实仲有不少。所以这些地方能卖一年就一年。第二就是中国不会反过来施压，譬如对泰国或者印尼，意思是 你唔俾我啲货入去，咁你啲货我亦制裁。咁样嘅话，呢啲国家可能会被迫让步噶。新华社退休记者顾万明日前被披露，去年11月被上海法院以寻伴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随后又被新华社取消退休待遇。顾万明曾发表公开信，要求官方彻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离世原因。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共政治体系对言论空间的严格控制。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表示，对于顾万明来讲，他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很正常，讲的事全部都是中共党章容许的范围内，他应该还是共产党内部的，这些都只是符合党章的官意见，但对共产党来讲，凡是他们不想听的都会变成意见人士，变成敌人。法律规矩讲真，他们想点就点，根本没得讲。2023年10月30号即李克强离世公布后三日，曾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顾万明以中共党员身份发表公开信，向当局提出五项要求，包括暂停身体处理、成立调查组、追究相关责任人、进行身体检测，并按照适当规格举行丧礼。他在信中指出，李克强突然离世只讲了因心脏病，其中有很多疑点不可理解，产生了很多很大的意见，在社会上议论很多，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。据维权网报道，顾万明发出公开信后没几耐即被当局刑事拘留，去年11月被判刑一年。同年12月新华社人事局发出通知，宣布撤销顾万明的退休待遇，将其从新华社退休人员名单中除名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顾万明自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工作，2011年退休，顾万明今年74岁，要靠养老金来生存，现在将他的养老金取消了，今后生存都成了问题。顾万明照着党章提意见，结果点？他低估了共产党那种恶劣的底线，你想下几惨啊，年纪大了反而自己的饭碗被人打烂了。这件事对很多人都是一个警告，快点走，离开共产党远点，不是就真的没好日子过。现居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，李克强的离世原因早已由官方定调，任何公开质疑都被视为挑战权威。现在他掌握了国家政权，所有国家机器都在他手上，他说长就长，他说完就完。其实没有民主不单止是只能够挨穷的问题，而是照这个趋势下去，没有民主就等于没饭开，连讲嘢都不给你讲，你一出声不好意思，退休金都可以话停就停，直接不给你吃饭。你想下，退休金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呢？人家做了几十年工作，就因为讲了两句就被人搞成这样。但问题是，社会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。观众朋友，顾万明曾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，又是中共党员，应该是体制内的人，他都衰在共产党的手里边，普通百姓怎样保平安呢？请参与讨论。美国副总统曼斯2月11号在 AI 峰会发表了演讲，表示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 AI 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黄金标准，同时警告国际朋友，对于一些独裁政权窃取并利用 AI 来加强其军事、情报和监视能力，我们是首选的合作伙伴。专家分析认为，中共推出的 DeepSeek 显然亦是因应住配合这次峰会，但是他的美梦已经被打破了。万斯矛头指向中共讲，敌对的外国对手将 AI 软件作为武器，改写历史、监视用户和审查言论，并制造宣传来破坏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。同这样的政权合作永远不会有长远的回报。曼斯明确表示， 川普政府将保护美国的人工智能和晶片技术免遭盗窃和滥用，并同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，加强和扩大这些保护措施。就事件，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，中共明显为了今次峰会做了很多准备，在欧洲各国到处游说、劝说，甚至用利益去诱惑人家。他们推出 DeepSeek 那阵，说自己有更好的方法，可以用更平衡的成本来做，但其实美国已经发现 DeepSeek 根本不是中国完全自己开发出来的，而是移花接木，甚至直接偷人家的技术。他们用了所谓蒸馏技术，在美国某些 AI 公司的研究成果里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等于行了一条捷径，赚了不少钱。但问题是，他们最后在 DeepSeek 的结果上加上中共自己的过滤，变成一个符合中共宣传口径的大外宣工具。谢田指出，曼斯非常准确地指出，中共在利用 AI 来篡改历史、制造宣传、审查言论。 AI 显然会变成中共制造假新闻、假舆论的宣传工具，这个势必会对全球造成危害。曼斯对欧洲提出一个警告，就是你要跟着中共走的话，你实际上就是走向那种改变历史、审查言论的错误路。你要跟着美国走的话才有希望。南韩国家情报院已经确认 DeepSeek 聊天记录是可传输发送到中国公司的伺服器。除了南韩， DeepSeek 在美国、澳洲、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面临禁令。北京前律师、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，中共本性老奸巨猾，为了达到目的真是乜都做得出。他们一路都想偷偷发展高新技术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，甚至偷都要偷，务求掌握最尖端的科技，而背后目的就是维持他们的专制政权。这些过程入面，他们试图令西方减少敌意、降低警惕，等西方对他们放低戒心、打开大门，这样中共就可以更加容易拿到他们想要的技术，同时他们又希望自己的技术可以在西方畅通无阻，最好全球都用紧佢哋啲嘢。呢种做法就好似古时候嘅木马一样，慢慢渗透入西方社会，等人上咗瘾，最后想摆脱都摆脱唔到，真係好危险。近期大纪元获得北京法轮功学员许拿嘅一审判决书，判决书内容显示咗中共司法机构怎样陷害法轮功、制造冤案的。2022年1月，许拿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重判，许拿被非法判刑8年，在北京女子监狱只逗留了几个月，又被送回北京东城区拘留所，可能是相关部门准备以新的藉口加刑迫害。明慧网报道，2020年7月19号，许拿等11人从民宅被绑架，为了罗织所谓罪证，北京国保和公安大动干戈，查抄了这11名法轮功学员住所。许拿案判决书内容显示，查抄的物品有手提电脑、手机、光盘、人民币、笔记簿、书籍等，并将其列为所谓犯罪证据。法院称，查抄的电脑、手机中发现法轮功音乐影片文档，还有大纪元、明慧网网址、查抄的书籍、期刊等物品有法轮功宣传内容。公开信息显示，法轮功出版物本身是合法的。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已废止有关法轮功非法出版物的文件。判决书还显示，这些法轮功学员具有对外宣传的意愿，因为咁持有呢啲物品就构成变为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，所扣押嘅6本转法轮亦被列入咗所谓犯罪证据。法轮功学员都向司法机关讲明，转法轮系合法所用，1人1本，唔系为咗宣传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。喺判决书中，中共除咗将查抄嘅物品罗织为所谓证据，许拿等法轮功学员在住所聚会亦列为重要的罪证。 但是大家时常在周末来这里一起学法交流是正常而普遍的情况。11人中8人是吉林大学同学，5位人权律师在法庭上为许娜等人作出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，指出当局违法。律师表示，法轮功学员的练功聚会弘扬传统文化，探讨美术艺术等行为都受法律保护。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认为，中共对他不认可的社群中的人，特别是年轻人、有学历、有影响的人，尤其不会放过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再见。